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好，小贝好，这是我们2019年第一个节目。客套话不说，我们需要把去年还没做完的功课呢继续做下去。就是犹太家的势力并没有因为苏联阴谋暴露、专家撤回就在中国消失掉。
他反而都还安然的存活下来。
倒也没有，我们前一次讲过了，他们这些犹太顾问呢都被招回去了。但是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就基本上把这个抗日战争这一段时间呢当做一个分水岭的话呢，在这个以前有一批犹太人，在这个以后呢仍然有一批犹太人。
以后还有啊。
以后还有。
是哦，不是对日抗战之后吗？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他们的势力啦。
有，我们还有讲了。第一个就是说那个时代，既然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呢，那不妨呢把这个内容再讲的完善一点，让听众朋友以后看到这些史料的时候比较有个概念啊。
是的。
就是在那个时代还有几个犹太人或者是影响力很大的不是犹太人啊，这些名字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会读到的，我还可以今天节目还是给大家稍微交代一下啊。
再复习一下。
头一类的呢是这个大内高手，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大内高手，但是还有几个大内高手。第一个人是印度人，我们也稍微提过了。这个人叫做罗毅，与这个维金斯基在墨西哥一起搞墨西哥的共产党。罗毅呢还亲自跟他去见了列宁。到了蒋介石开始剿共的时候呢，史大林派他做这个第三国际代表团的团长啊，率了一队人下来呢要倒中国国民党的台。
哇，那这样子又是印度人，对不对？印度人就是生毒啊，辛毒啊，这个中国一直跟这个对生毒人一直都是非常的瞧不起。
有这样事情吗？不是，咱们这个我的河南老乡还跑到印度去取经吗？
是没错，但是所以就是有贬义的味道，所以才说跟着一只猴子去。
那猴子是中国猴子，对不起，
是中亚的人。
中亚的，
他们那边人毛发比较光。其实故事大纲大概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们上次好像也讲过嘛，一个河南人要到印度去，他人生地不熟，就到中亚那边去找一个曾经走过这边的路。那这个中亚人，他毛发看起来比较旺盛，向来大中华民族只要对方长得跟他不太一样，就是蛮夷戎狄，他甚至再把他降一级，就是跟猿猴差不多的那样的人。
那我那个本家姓朱的那个朱二师兄呢？
那个人家是天蓬元帅，那个只是就一个比较好色一点的人，然后就是给他冠一个猪号这样的。反正这个啊，你说那时候印度人原来还是这个苏维埃派来中国来针对国民党干的一个领头啊。
对啊，他是印度共产党的创始人。
哎呦，
我就跟你说，这些都是大内高手。
那想不到这些人都在中国集合啊！哎呦。
你不要小看他，人家不但是印度共产党的发起人，也是墨西哥共产党的发起人。但是他来中国的这个任务啊，没有成功啊，反而因为泄露一些机密们被批评得很厉害。
对啦，因为他们的人就是吃的东西就不战先败了啦，一事无成回去。
你不要小看这个人了，这个人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而且他在印度人心里面的地位是很高的啊。原来的印度名字很长，叫做 Manabendra Nath 什么什么的，那个最后的姓实在太长了，后来他把自己改名成 Roy R-O-Y， 中文翻成罗毅。你到中文网查罗毅他就会出来了，英语查 Roy R-O-Y 就可以了。他年轻的时候与甘地呢刚好是相反，甘地是主张和平革命，他呢是主张武装叛乱。而且他们基本的目的呢，开头不是为了什么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些东西，他开始的时候就完全为了要印度 从英国的统治底下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是一个殖民地，像孙中山一样的啊。
好、
你看他是1987年生的，他爸爸呢是一个婆罗门的祭司，
哦，他的宗教背景、
就是印度教的，这些家族世代是印度教的。那他受的是西洋教育啊，学的是工程啊、化学这些东西。但是年纪轻轻呢，就打算要武装叛乱啊。他曾经参与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计划，是跟德国人勾结，因为德国人跟英国人呢搞不来，在一战之前呢是彼此为，他要借用德国的智力、德国的武器来发动革命。这很惊险的，结果到了最后一分钟，事情没有成了，他就逃了，逃到日本，他去找孙中山。那个时候孙中山呢，正好是因为北洋军阀的政府打到南京来，他就逃到日本去避难啊。民国才成立，应该是1913年吧，好像叫做什么二次革命之类的。那罗毅就在这时候认识孙中山，但是这时候罗毅还不是一个共产党，他怕日本的政府通缉他呢，他又逃到韩国，想要逃到北京去，结果被英国人抓起来。总之后来到了旧金山，到了美国啊，娶了一个老婆，再到纽约去，这时候他才变成一个共产党徒，他的思想开始改变了。那列宁1917年革命成功，他们要往这个墨西哥去，那德国人就像资助列宁一样资助他到墨西哥去缴获，那他就在墨西哥成立了这个墨西哥共产党。这是在这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呢，外国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啊，你看看。而且呢，那个时候包罗廷也在墨西哥、很穷啊，罗毅呢就为他提供住宿，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以后包罗廷就推荐他到列宁的面前，他在列宁旁边成了一个红人呢、成为这个 Comintern 共产国际里面一个要员。那下面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被送到中国来嘛。来中国不但表现不佳，而且呢列宁死后斯大林上台啊，整个路线改变，因此罗毅就试着回到印度去，开始离开共产党，然后参加这个印度的独立运动。但是不久之后二战爆发，英国开始与德国打仗。那你看罗毅这个人啊，就接着我们去年最后一个节目所说的，那苏联的政策暴露之后呢、老毛他们还是跟着他。这个德国希特勒上台、野心一露出来，本来曾经接受德国帮助而且站在德国这边要寻求独立的这个罗毅，他就立刻转过来支持英国。你看看，为了这件事他还被人家批评得很厉害，因为那个时候印度还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嘛。可是他很早就认出来，你如果不把希特勒打败，那印度要是掉在德国手下，那比现在更糟糕，你必须打败希特勒才有所谓的印度的独立。所以这个人不要随便轻看他，他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呐、虽然他不认识主耶稣啊。你看这个蒋介石啊、他知道苏联的阴谋之后呢，他也还是对苏联不忘情、因为他很想借着苏联的力量来制衡日本，来帮助自己。这罗毅就不太搞这一套。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个印度革命成功是非暴力抵抗的甘地，罗毅后来好像也加入了那个政党，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到了晚年他就转向所谓的新人文主义啊，极端的新人文主义啊，这个东西咱们就不在节目里面谈了。但是这是一个人才，当初曾经被国际共产党派到中国来。那还有一个大内高手呢，还有一个大内高手，他是什么荷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也是来中国。
哇，这下是欧洲人也来了。
这个人是欧洲人，他不是犹太人。查不到他的文献，但是中国有一个记载说他是金发碧眼来见孙中山，所以他大概不是犹太人，可能真的
是
荷兰人。对，
荷兰人金发碧眼的通常长得还蛮好看的。
没错，所以十年以前小贝不是讲过吗？他自己可能有一点荷兰的血统，但是就是不够多，哎，就是缺憾在这里。他来其实是在这个维京斯基以前。他是第一个下来，他算是先锋队了啊。像中国人提到这个国共合作，他提了之后遭到相当大的反弹呐、大家都跟他处不好，陈独秀啊、张国焘啊都跟他处不好，觉得他很傲慢啊。但是毛泽东跟他处的还不错。反正
奇怪了，他那这个来人，他应该语言也不通，您跟一个语言不通人处的很不好也不容易啊。
像他们早期的人很厉害，他们这个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啊、他们语言能力也是很强的。肯定有翻译的嘛。那个人叫做马林。
你说这位这个
荷兰，
从荷兰来的，
对，中文名字叫做马林。
哦，就是那个福马林，那个马林，
对对对对，他原来的荷兰名字很不好念，叫做 Hank Snevellet， S N E E V L I E T， 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他有几个化名，最出名的就是 Marine， M A R I N G， 中文翻成马林，很容易找的。就是他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中国共产党的会议。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他家里边原来是做 cigar 的，做雪茄烟的。长大以后，他跑到城里面去，在铁路局做事情啊。等到他28岁的时候，已经混到这个铁路工会的头子，所以要搞什么罢工啊、运动啊，他是很擅长的。但是他在荷兰的发展呢，并不顺利。1911年呢，就转到印度尼西亚，那时候印度尼西亚也是属于荷兰的。他在那里发起了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并且发动海员罢工，造了不少的声势啊。1918年又被印度尼西亚政府赶回去到荷兰，在荷兰他就正式发起荷兰的共产党。1920年制造大规模的工潮和交通瘫痪，又往苏联作为这个第二次国际共产党会议的代表，他发表演说是托洛斯基亲自替他做翻译，他就成了列宁他们眼前的红人啊。也就是带着这样的气势啊，他来到中国，难怪中国的统治就不是特别喜欢他。但这个人呢，后来还是得到中国共产党员一定的钦佩，因为据说有一次这个有洋人欺负街上的苦力啊，他居然是见义勇为，而且当陈独秀被捕的时候呢，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把他输出来。那这个就是马林，维金斯基接在他的后面。来华继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马林二战的时候呢，回到荷兰组织地下军呢抵抗纳粹，最后呢全军覆没，他被德国人枪毙了。这个不折不扣的义士，他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我说你要知道，我要提这些人，虽然这些人不是犹太人，那你就晓得了，这都是在全世界都搞过很多风浪的风云人物，
讲起来都算是精英分子啊。
那当然了，那这两个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苏俄看中中国，往西发展不通嘛，就往东发展；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在其他地方搞不下去嘛，全世界要么赶他，要么通缉他。
也算是派他最好的人才啦，反正这个算是一块沃土，有可能
对
生根发芽的。
哎，或者说中国人好骗嘛。哪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在别的地方他们是弱势力，在中国他们是直接接触到当时最有理想的、最有权势、最有看头的中国领导人，直接在他身边做参谋。你想想看，这种好机会你不抓那太傻了。
哟，那你这么一提，怎么听起来又跟当年那个什么耶稣会又有点像了？这被蒙哥已经搞到现在，小贝想每件事情都是阴谋论的。
对呀、啊，所以你现在一样，你到一个教会里边。到一个教会里面，你要注意那些牧师身旁的红人。
你这个让我完全不敢回话。
你不用回话，我就跟你讲，这个北美中国教会的牧师哈，如果他是外地来的空降来的，又比较害羞啊，那他很可能就会关在办公室里面，不真知道整个教会的情形。但是谁给他情报，谁跟他走得近，谁跟他进言啊，这个你要去看。这就很像耶稣会跟当初的这个啊苏联的军事顾问。
所以就是要清君侧就对了。
清君侧。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是很擅长这方面。假如一个年轻人他神学院毕业，他来教会里面牧会，他谁都不认识，他就有点提心吊胆。他越提心吊胆呢，你像我们附近就有这样的教会啊，他全教会都是 MD PhD， 他可以请一个完全没有什么学位的比他们年纪都小的人来做他们的传道人，那做一做当然就出问题嘛。
嗯，
对不对？那这个传道人来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比较害怕比较心虚了。那你们都这么能干、你们不出来做，对吧？要请我来做、我还要拿薪水。那这时候要是谁给他教会的是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啊，或者教会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办啊、什么看法、历史渊源是什么、哪谁跟他走
的亲切的弟兄跟他讲，
对对对对对，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哎，你要看清楚，我才是站在你这边的，
对，
是帮你的。
对,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世外桃源节目本来很多主持人，现在就只剩下小贝一个，就你就知
道。哎，那到底 底是谁进谁的谗言呢、啊？
这我本来没有要来做节目，记不记得一年以前是你进了谗言，一定叫我再来做节目，做了三一年下来，你看他下场怎么样？所以你没有办法，你就陪我在做这些清君侧的节目。
我当时是被宫女跟太监所蛊惑。
哦，你不要这样讲你家的人嘛，好不好？
叫我要跟皇上进言。
好，我们现在继续讲下去。除了这两个大内高手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内高手是南非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你从这个印度搞到荷兰，又搞到南非，那应该全球都已经啊集合在
差不多一个维京斯基是墨西哥。刚才讲的这个罗毅是印度、
嗯、
对，还有一个南非来这个人，他的中文名字很出名，叫做李福仁。
这个名字怎么取得这么中化、
嗯、他们在中国待了很多年了。
李福仁、嗯、
对，他就是犹太人了，英文名字很容易记，叫做 Frank Glass， 玻璃那个 Glass、
嗯嗯，
富兰克格拉斯、
嗯、这个怎么能够翻成李福仁呢？怎么
这是他们自己在中国取的名字、
嗯、
他还不止这个中国名字，他们起这些名字就像我们做广播一样啊，不能以真面目见人，因为他们在这个左派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啊，你要是让人家知道你是谁呢，是有麻烦的。所以李福仁是他写文章用的一个名字，他回到美国之后也继续用这个名字，还有别的名字，像 John 梁约翰，有两个英文名字、
嗯、
一个叫做 FrankGravis， 一个叫做 Ralph Graham、
嗯、
G-R-A-H-A-M， 写的东西会在各种各样的报章杂志上出现，所以连他本来的名字他一共有五个名字，现在在网络上呢都被收集在一起啊，你可以去读，但是这个读起来是数量相当多，我只大略读了这么一点点啊，你要真的要去做他们的研究才会有那个耐心的。他在中国发表有关于中国的东西呢，很被外界看好啊。这些都是后来的中国专家 ，China specialist, China expert 啊。
嗯，中国通。
哎，中国通这个人，他的父母亲就是早年从白俄区受压迫跑到英国，然后从英国又跑到南非的一批人。很早以前我们讲过，南非也是他们一个重要的这个犹太人的聚集点，因为那个地方有金矿，有钻石矿，家境很好。啊，他是1901年生的，比那个李德小一岁。29岁离开他的妻子小孩呢，自己来到中国，好像是接受这个法国新闻机构的一个职位，在中国与托派的人物联络。因为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开始剿共啊，所以你以后听不太到他的声音啊。
嗯，
也往后呢，中国共产党托派的势力就一直没有抬头，所以他对中国实际的历史的影响不多。他在中国待了这么11、12年了，40岁的时候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在美国一直活到80几岁。他在教书写作，又在这个洛杉矶附近的这菲律宾的劳工中间呢、啊，鼓动他们反对马可士啊。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虽然他在南非的出身家庭环境其实很好，
我想这些人其实都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的、啊。
很多都是、
嗯、对啊，因为你穷苦人家哪有时间跟你搞这些嘛。
嗯，他是南非共产党成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虽然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刚刚要30岁，可是他在南非的斗争经验已经是十分的丰富。
嗯，
因为南非的情况很复杂，除了这个劳工阶级与资本家的对抗，还有什么呢？黑人与白人的对抗、哦、这个对抗甚至延伸到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导致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那像这种的锻炼就很培养他的观察力和解析能力了。在南非又和中国很像的一个地方，就是史达林的势力和托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像李福仁在中国他一直担心不单是国民党的追杀、嗯、还有这个史达林派的追杀托派的人、
嗯、
所以他保持很低调。据说苏联倒台以后啊，有关于许多托派的这个文件才被慢慢的公诸于世啊，所以现在你在网上包括中文的资料，你可以看见他们替当初的托派分子平反了、啊。像他在1930年的初期就主张黑人白人一起加入他所创立的南非共产党，没有分别。但是另外一个共产党路线呢，就向资本家靠拢，向白人至上靠拢，其实那些人才是更理想的，或者小贝的话讲说更浪漫的啊，共产主义的信奉者。那就让我们不得不再提出上一次所提出的问题， 明明斯大林对中国有这样强的意图，那你为什么还去听他的，还跟着他？你知道这个李夫人以后好像还真的有机会与托洛斯基见面，商讨中国的事宜啊。但这些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啊，我们只是仍然坚持原来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大家知道当初中国的情形，以及中国与犹太人的关系，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毫无瓜葛，其实瓜葛非常的深啊。那这些在30年代40年代来到中国的老犹，除了大内高手，还有第二类，就是带着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立场、政治关系来到中国做记者的犹太小子。
哦，这是来报道事情而已。
他们在中国怎么样为生呢？往往就是接受外国报社在中国的特派员，然后在中国呢也办杂志，在中国办杂志的时候就往往是接受苏维埃或者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资助。
有这个身份来算是掩藏他的原真正的身份。
这些人就他的工作本来就是比较偏重做记者。啊，这个和那个维京斯基不一样，维京斯基来是根本就是以间谍的身份来的。
哎，这些人总要有一点工作嘛，对不对？
这些人是有工作，而且他们来的是往往是一个比较独立的身份，喜欢来搞这个东西。
哦，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来是来教英文的，就对了。
那个时候他们在租界里边嘛。但是李夫人的太太，她也是一个非常最新革命的共产主义信奉者。李夫人的太太就留在南非，曾经教英语给这些从俄国搬来的犹太人。那李夫人走后，他就继续经营他们开的书店，这个书店就成了这个凡是热衷革命的知识分子啊聚集的地方，这挺出名的啊。那当然我们前面的节目也讲过，像李夫人跑到上海来，那机会就更好了。他太太书店那边呢，接触的一些就是比较轻的啊，没有什么革命经验的人，狂热分子，他在中国接触的直接就是有权有势的政治人物啊。他可以发表自己的思想，也可以翻译外来的著作，结交许多的道上的朋友啊。那当然李夫人在各样的外国书刊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呢，也被传回南非的书店，他太太的书店嘛。所以呢李夫人离开南非之后反而成了一个传奇人物，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志啊跑到中国去搞革命去了。那当然这些人做记者的啊，既然不止他一个，就会同性相吸，尤其是和他一样从外国到中国来的犹太人。有一个呢是叫做伊罗生 Robert Harold Isaacs 伊萨啊，所以你一听呢就知道说这是犹太人。这个伊罗生呢，他是立陶宛的犹太人，他爸妈妈非常有钱，就是美国纽约来的，曼哈顿来的。他的爸爸呢是像川普这种房地产大亨呢。他是193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毕业以后马上他就跑到这个 Shanghai Post 来做记者。伊罗生就是 Isaac 碰见李夫人了，两个人坐船到重庆去呢。这李夫人很厉害的，伊罗生上船的时候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还没有定型，并且他工作的机构呢是在蒋介石这一边的国民党这边的报社，可是等到他下船的时候呢已经成了一个共产党员。
那就是李夫人很有本事咯。
那当然了，不过一半一半，因为这个伊罗生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也挺年轻，他仍然在寻求自己的这个我们今天喜欢讲的世界观呢。这一路从上海坐船到重庆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他去深入考察中国的民情啊，让他是越看越觉得困惑，看到中国老百姓的苦啊、穷啊、蒋介石政府的官僚啊、无能啊，这些东西都让他有很深的感慨。那当然这李夫人在旁边就能够指引他嘛，何况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很自然的会酌情的，这个是直到今天还是一样。那我们剩下来的时间不多啊，只能稍微交代一下，而且这个人的史料也不是这么丰富啊。这个伊罗生 Harold Isaacs 的以撒先生最出名的一个传世之作就是中国革命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 讲到那一段时期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 还有史达林对中国的影响。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读一读啊。我知道对于很多的年轻人呢，他老是想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啊，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而且我们上党史的时候都上过了。嗯，不不不，这犹太人的眼睛啊，犹太人的观察，你不要小看他们啊。今天美国的新闻界仍然有这个传统，如果你做科研，透过他们的眼睛看，接受你犹太老板的指导，那为什么看中国不借镜一下呢？主耶稣的话不是讲吗？为什么看见弟兄的眼中有刺，看不见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透过别人的眼睛啊，看看当初的中国，你就发现今天的中国和当初的中国，除了经济发展之外，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个时代有大批的啊，不只是我们说的这些人，有大批的记者到了中国，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史料，他们对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民族性、中国文化的观察。尤其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有闲了，你有时间有这个资源了，不要像小贝一样再去看清宫剧了，哎，读读这些人所写的，用别人的眼睛来看看我们，我想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只能谈到这里，下回再见。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